好的，好的，行，那我们是这样的哈，大家欢迎大家来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Windows 10的这个 IT Pro 方面的这个讲课。那我们今天呢花可能计划的是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推出的 Windows 10里面针对于 IT Pro 方面的这个新的一些特性以及一些策略的一些改变。那本来是说我们这次的话可能会加上一些这个除了讲 PPT 之外的话，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演示，由我来主讲这个 PPT，然后有那个演示的内容可能由张帆来做。但是我们今天下午测试的时候呢，这个演示这边的话可能没有成功，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如果说不能演示的话，我们就只能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 PPT。那之后我会尽量留一段时间来让大家来做一个问答啊。来的可能大家都是 MVP 了，可能是那个对我们最新的产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那我这边也只是可以说是跟大家来共同来overview 一下吧，概览一下吧。大家可能有的。同事的话，那某一方面可能比我接触的更多一些哈。好，那前面的话我就稍微加快一点，然后那个给后面留多一点时间。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微软的话，它的策略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变化。那最主要的变化就是说移动的这个变化哈，是吧？微软现在的口号呢都是说，移动为先，云为先的这样一个策略。所以说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根据我们用户的这种越来越多的移动办公的这种使用的需求，大家可以看到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的这个工作其实不是完全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来完成，有可能我们上班之前，或者说上班之后，我们在假期里面，或者说出差的时候，我们都会去使用不同的设备去进行这个工作，或者说处理一些工作相关的这种内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使用的设备以及我们的操作系统，对于我们这个移动办公的这种需求的支持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里面的这个除了对于移动办公的这种支持，那其实它里面的带了一些这种安全性的功能啊，管理性方面的一些功能啊，还有这个包括它里面所支持的一些应用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所带来的，就是说 Windows 10里面通过这几方面呢，如何来帮助大家来更好的来支持我们的移动办公的这样一个使用的这个需求。好，这前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就大概给大家过一遍。然后的话，大家其实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除了移动办公需求之外的话，其实我们不同的设备以及不同的应用，还有那个我们不同应用之间所使用的这个，无论是个人的数据也好，还是那个企业的数据也好，其实越来越多的他们之间都会进行一个融会贯通。像以前的话，我们可能会说，哎，某一个应用，要使用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某一种设备，或者说某一种操作系统来做。但现在大家看到是说，包括微软啊，还有 Google 啊，他们在越来越多的进行这个跨平台，和那个互联互通的这样一种工作。那我们这在这个设备上面能做的事情，其实在其他的平台上面，甚至是这个以前不能做的，比如说苹果的设备或者说安卓的设备里面，那其实有很多这种，包括比如说 Office 啊这些，完全可以在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平台上面来做。那这是我们这个设备和应用还有数据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的话，会越来越多的这种互联互通的这种功能的存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用户和 IT 部门，其实为了在 迎接这方面的这种变化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去这个改进和变化的一些地方。而且在 Windows 10当中的话，其实大家应该也看到的就是说微软接纳了非常多的这种用户来自用户的这种反馈，那这些反馈的话就包括是说对于安全性上的越来越多的要求，比如说，如果说只使用传统这种密码的方式，可能很难满足现在的这种安全性，又要这种非常便捷的这种需求啊。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企业的这种数据如何在这种移动设备上，也能更好的去进行这个安全性上的保护啊。还有就是说，随着这种原来的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产品和这种平台的这种推出的话，其实很多的这种工具和这种应用的话，产生了一种碎片化的这种趋势。那微软的话，现在也是希望是说，通过这种跨平台和体验一致性的这种设计的话，能够让我们用户通过简单和这种更熟悉的这种工具和体验，让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设备上面有统一的这种体验。这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 Windows 10这个平台里面的话，有很多特性都是根据用户的这些反馈来做出的啊。我看这边是有朋友在那个，哦，出来了是吧？好好。哎，我这边 PPT 没动啊。哦，好了，又恢复了。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那个 Michael 这边跟我进行一下语音。我这边 PPT 因为是全屏的，可能大家如果有留言的话，我那个有可能看不到哈。
嗯，
好，
好的，
那我这，
有问题我会提醒你的。
好的。那包括就是说刚才说到的这种变革的这种需求，然后的话在 Windows 10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需要给大家来介绍的这种新的这种这种变化。其实不仅仅是这种大家能看得到的这种界面上的变化，可能普通的用户来说，他们就是说第一能看到的就是界面上的这种 Windows 10的这种变化，但是可能我们今天还需要去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在界面之后，Windows 10给大家带来了哪些这种不同的这种变化啊，包括硬件的，包括软件的，还有这种操作系统本身的啊。首先最大的这种变化的话，就是刚才所说到的，我微软的话，希望是说，把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趋势的话给去除，然后的话，通过我们的这个统一的这个 Windows 10的这种平台，让不同的设备拥有类似的这种用户的体验，以及我们的应用可以有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开发，然后跑在不同的这种设备上面去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如果说有做开发的这个 MVP 的话，大家现在应该都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统一的这个 Windows 的开发平台，是吧？那还有很多同事，我看到其实他们现在还在研究这个 IoT，那包括我们统一的应用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直接在这个IoT 的这种物联网的 Windows 10的设备上面去跑啊，都是直接可以，一是可以运行 Windows 10啊，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的这样一个非常小的这样一个，树莓派的还是英特尔的啊，没有放大来看，那它的话，可以去运行一个专版的 Windows 10操作系统，然后我们在Visual Studio 里面所开发的这种应用程序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这种物联网的设备或者说嵌入式设备上面去跑啊。那还有其他 这个从小到我们传统的PC，还有更大的这种像 Surface Hub 这种设备的话，其实微软的话，它现在都统一的使用的是 Windows 10的这种平台啊。而这种体验的话，大家如果说有用过的话，它其实不是说非常割裂的不同的这种体验，而是说根据不同的这种设备的话，它会自动的去进行这个界面的这种适配。好，那首先的话，其实我们这边的话，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要讲的主要的几方面的内容吧。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的 IT Pro 过所关注的几大领域里面的话，一是对于安全领域的这个风险的防范啊，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有哪些这个改进？第二的话就是管理方面，在这个企业管理方面的话，Windows 10的一些这个变化。第三方面的话是对于这种生产力的这种变化啊。就生产力的话，可能我们主要会去讲到是说，新的这种办公的那种，比如说 Office 啊，还有这种我们的这种应用啊。那第四方面的话，就是适合于商用使用的这种创新的设备啊，简单给大家介绍。可能前面的内容会这个深一点，那后面的内容可能大家很容易就理解了啊。主要是这样四部分啊，那前面第一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对于这种企业里面大家非常关注的这种安全风险的这种防范。那其实大家也知道，从这个XP 到 Vista，再到 Windows 7、Windows 8，其实每一代我们的操作系统的话，它的安全性上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增强，特别是从 XP 到 Vista 它的这种整个的系统架构的话，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变化，有很多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操作系统的这种安全性的特性的话，会在我们这一代里面去进行这个融入。然后的话，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 Win 7、Win 8包括8.1里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有新的最新的这种安全的这种特性在融入里，融入进去啊，这其实也是根据这个时间和时代的发展，其实不同的时代的话，我们的这个网络攻击或者说这种安全性的风险的话，其实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包括像零几年的时候，可能这个有这个脚本的攻击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这种传统的这种攻击会比较多一点。那05年以后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社会化的这种攻击，或者说是这种2012年以后的话，可能更大规模的这种这种网络的这种攻击啊。那其实那个根据不同的这种时代的话，我们的产品也是要不断的变化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微软会那个推出新的操作系统，然后会停止旧的产品的这种支持啊，相信大家都这个十分的理解啊。像我们的这个去年发那个出现了好几起这个非常重大的这种网络安全的这种事件，其实一个的话，包括像苹果的 iCloud，它的这个资料的这种外泄是吧？它存储在云服务里面的这种数据，那可能会被黑客给窃取到，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毕竟就是说这种事件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啊。另一方面的话，可能我们国内也有很多这种这种数据库里面的保存的密码被黑客给窃取走。然后被放在网上，然后这样的话也是给非常非常多的用户带来的这种安全性上的问题哈。像我那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说，我之前也是像是哪一次的这种CSDN 那一次，它的密码外泄之后的话，其实我自己的密码也在里面。然后后来我查到了，就是的确是我的密码在我的账号和密码都在这个泄露的这个列表里边。 然后的话，我就赶紧就是要把我所有用这个密码的所有的网站都要找出来，然后去把这些关键的网站的密码都给改一遍。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紧张和非常头痛的一个事情哈。相信大家如果有相类似的这种遭遇的话，肯定也是有这个深刻的体会啊。这也其实只是我们个人啊。除了我们个人之外的话，包括这种公司，它其实也面临着很多这种安全的风险。那比如说索尼，它那个去年不是有这个还没上映的电影，它被这个黑客给窃取了嘛？那其实索尼也说也官方也表态，就是说其实这个事件的话影响非常大啊，并且的话其实是也需要非常这个新的这种防范的机制来进行应对的。那因为黑客的话，他可能就是说采用的这种新的这种方式而如果说是我们，他黑客没有造成这种这种特别或者说某一方面的这种影响，或者说他黑客现在在网络上，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隐藏得非常好，可能我们的这个受害方很难去抓住这个黑客啊，这是大家那个可能都深有体会的。那像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这种风险的话，其实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身份的这种保护，就比如说我们用来登录的这种用户和账户和密码这是一方面身份的这种保护然后在这个不同的时代，比如说我们可以以这个 Windows 7和 Windows 10来做对比Windows 7其实大家很多用户现在也是在使用的。那我们最新的 Windows 10里面的话针对 Windows 7其实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哎，我这边有那个有声响，我看一下哦，没事，我把 QQ 给关掉啊。好，然后的话，其实 Windows 7里面的话，其实有带了很多的这种安全的特性，但是就是说，可能比较缺乏，就是说现在非常流行的这种多因素的认证的解决方案，是吧？那如果说我们要去使用这种多因素的这种认证解决方案的话，比如说你在你的这个 Windows 的这种PC 上面去登录，可能同时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手机或者说其他另外一台 PC 来进行这种身份的这种验证，这样你才可以在你要登录的这台电脑上进行登录。这样的话，多个不同的设备，或者说多个不同的因素来进行验证的话，其实能够很好的保证我们的这个安全性。因为黑客或者说这个不法分子，他们如果说要去进行这种身份的这种攻击的话，他很难是同时得到我们多个不同的设备而在 Windows 10当中的话，其实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解决方案，就是说能够直接把我们的多因素的这种身份认证的这种解决方案直接内置到了我们 Windows 10的这种支持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用 Windows 10来登录，用那个 Microsoft 的账号来登录 Windows 10，这最简单的这个一个使用的案例就是说，我们在使用 Microsoft 的账号来登录 Windows 10的时候，它其实是也是需要要么通过邮箱，要么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接收短信来进行一个身份的验证，不然的话你这个身份验证的过程是不能完成的大家如果说有使用过相关的功能的话，应该是有这个体会的我看向成刚这边留言是说断网了，是吧？没有啊，我这边看的也是正常的啊。 正常的，好，好。那第二点的话，其实是对于这个我们的存储在设备或者说我们的网络里面的这种数据的这种保护啊，在 Windows 7里面的话，可能它缺少这种数据防泄露，也就是 DLP，我们叫做Data Loss Protection 的这样一个机制啊。也不能说没有啊，也只是说没有我们的 Windows 10那么强。也就是说，我们保存在电脑里面的这种数据，如何防止它，通过网络或者说各种方式泄露出去，比如说传到被不小心传到网络上去，这叫做 DLP 啊，或者说不小心传到我不应该。这个上传的应用里面去啊，而且的话，在 Windows 7里面，可能我们也会用到第三方的应用程序来进行这个这个数据防泄露的这种工作。但是第三方的应用程序的话，它的一个这个劣势就是说，可能就是集成性没有那么好。比如说在不同的移动设备里面，可能它的支持都不一样，有的移动设备它可能不支持，或者说的话，它的这种使用体验是不一样的啊，而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也是直接内置以及增强了我们的这种数据防泄露这种功能啊啊。之后我记得之后会有 PPT 来专门介绍这一部分的内容啊。Windows 10在这方面数据防泄露，也有最新的这种增强。第三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安全攻击的这种防范啊，在 Windows 10里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增强啊。然后第四方面的话是我们的设备，也就是硬件层面的这种安全性啊。大家知道，在这个Windows 8里面它这个新增了这个 Secure Boot，也就是安全启动这种功能，而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其实它在这个功能基础上的话，有进一步的增强，能够以在硬件的层面上来保证我们硬件以及硬件里面所保存的这种数据的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我们在安全性方面的四个这个不同的这种方面。比如说，首先我们来展开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硬件的这种安全性啊。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硬件，它现在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可以通过这四个方面来增强我们的这个硬件的这种安全性啊。好，我们直接放这个完整一点这个 PPT 给它。来展示一下，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设备的完整性啊，设备的完整性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硬件，加密芯片的这种方式去，防止我们的这种数据，在操作系统或者说硬盘里面保存的时候的话，去进行这个。被这种病毒啊、木马进行这个破坏，比如说，我们的 Secure Boot 安全启动这个功能，它可以保证是说，我们的操作系统在引导之前，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所有关键的这种组件，它其实是没有经过篡改的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功能有没有了解过？如果说是，在 Windows 8之前，或者说没有启用这个安全启动的这个功能的时候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病毒啊、木马，他们可能会把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核心的引导文件给修改了。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操作系统从最开始启动的时候，它就已经被破坏了或者不安全了。那在启用了这个 Secure Boot 这个功能。的时候的话，它其实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完整的名称叫做 UEFI Secure Boot，它其实不是微软的一个，单方面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而是 UEFI 这样一个，这个联盟，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厂家来一起来在组合起来来。 联合在一起来定制的这样一个 UEFI 的这样一种机制。那这个 Secure Boot 的话，它其实是属于 UEFI 这个标准里面的一部分啊，而不是 Windows 的这个标准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说的话啊，它可以，比如说我们使用的英特尔的这种硬件，或者说是其他第三方的这种，高通这种硬件，它其实现在也是完全，很多新的硬件是支持这种 Secure Boot 这样一个，机制的。也就是说，我们操作系统在启动之前，它就可以去，通过主板上面所保存的这种验证信息来确保我们操作系统的引导文件是没有经过篡改的。如果说这个文件经过篡改，我们操作系统就启动不起来啊。这是这样一个功能。那这是对于我们硬件完整性上的这一个保证。那第二方面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密码算法的这种处理啊，密码算法的这种处理器的话，其实现在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我们可以通过TPM 这种处理器来提高这个我们密码，加密码算法的这种安全性，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数据的话，可以借助TPM 芯片来进行运算，或者说的话，通过这个TPM 芯片来进行这个储存啊，很多的验证机制，现在越来越多会通过 TPM 芯片来进行完成。像最开始在 Windows 7的时候，我们的 BitLocker 就已经使用了这个 TPM 芯片来储存这个硬盘加密的这种数据。那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这个 TPM 芯片它会应用会更加的广泛啊，而且现在 Windows 10里面它也能够支持更多的这种密码加密的这种处理器，专用的处理器啊。第三方面的话，我们是通过虚拟化的这种技术来保证我们的这个安全和防范这种攻击啊。虚拟化的这种方式的话，它可以通过这种虚拟化，然后把我们这个不同的安全的这种数据进行一个完全的隔离。大家如果说用过虚拟机的话，可能它这种理解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我们现在操作系统里面，如果说我们启动了这种像 Windows 10的这种 Device Guard 的这种功能啊等等，它很多关键的数据其实是可以保存在这种通过这个 Hypervisor，也就是说虚拟化这种技术，它专门去保存到专门的一片的这个完全隔离的一个存储的空间里面去，而不是说直接以文件的形式保存在我们这个当前的 C 盘里面去啊。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生物识别的传感器。大家可能在这个发布会里面都看过一些，就是说我们的 Windows 的这个Windows 10它支持这个新的这种指纹的识别，还有就是说，包括 Windows Hello 的这样一种机制哈。那我之前还试过，就是说我有 Windows Hello 的这样一种设备啊。那其实它的话就是除了我们传统的这种人脸识别之外的话，它其实是在这个人脸识别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强啊。那它可以就是说再加上这个，在人脸识别的这种图像识别的这种彩色图像的识别的这种基础上的话，会加上这种，对于红外线，专门有一个红外线的摄像头，它可能会去检测这个人脸的这个深度。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用一个这种假的人脸去进行这个欺骗的话，其实就做不到了。那另一方面的话，Windows Hello 其实还支持这个虹膜识别啊。那大家可能在这个之前所网上所说的这种最新的 Lumia 的这种设备里面的话，其实有看到它可能会支持这种虹膜识别的这种支持啊。那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保证我们的Windows 以及我们的这种移动设备更加的这种安全啊。我们 Windows 10当中的身份认证的目标的话，一是我们使用主流的双因素认证的解决方案啊，然后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凭据的话，更容易使用，然后的话，防范这种被窃取，然后或者说这种钓鱼攻击等等啊，然后的话，就是说，可以同时适用于这种普通消费者以及这种商业的这种用户，给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商业用户，都提供这个最高级别的、最先进、最新的这种安全性上的这种特性啊。然后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用户的自己的这种熟悉的移动设备来进行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在桌面上的电脑进行这个登录啊，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双因素认证的这种使用啊。像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这种泄露的哈，不仅仅是比如说黑客去窃取我们的信息，很多时候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的，在安全性上面的话，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门类哈。我们这儿的话可能介绍的会比较多一点，比较杂一点，然后不会介绍的给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哈。比如说的话，我们这个，在跟别人去说话的时候，有可能，不小心就把自己的一些私密的信息告诉了别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放在桌上一张身份证，有可能你的密码是你的身份证的某几位，或者说你的这个密码就是你的生日。那如果说你把你的那个身份证随便的放在桌上，或者说那个通过电话的方式告诉给你的这个亲人，那这样的话，其实旁边有人他就会不小心就有可能会听到你的这样一个身份证号码。这样的话，你的这种这种密码，或者说你的这种隐私的这种信息的话，也是可能通过这种非技术的这种信息可能会被泄露出去。所以说的话，我们非常需要的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的手段来增强我们对于这种安全性上的这种防范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这个场景，像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用户的话，越来越多的使用不同的这种很多的这种网站，那可能为了方便大家，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把这个密码设的一样，或者说有一个分类，可能安全一点的。安全性要求比较高一点的网站，可能你设一个复杂的密码，然后安全性低一点的这个网站的话，你可能设一个简单一点的密码，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设计啊。但是的话，大部分的用户的话，其实他不会是说每一个网站分别使用一个密码吧，是吧？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人啊，所以说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绝大多数情况的话，我们会在不同的网站，不管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的这种网站，我们会在不同的网站之间去分享，共用同一个账户和同一个密码。这样，因为这些密码是由我们大脑来记忆的，我们需要去记住它，别忘了。所以说的话，我们的本能是要去让它更容易我们去记忆啊。但是的话，这样就带来就是说，如果说黑客他通过技术或者非技术的手段，他获得了某一个网站的这种我们的密码的账户的这种信息的话，他很容易就去再去通过这个薄弱环节里面所获取的这种密码和账户的话，他去 攻击到我们，或者说我们他去访问我们安全性更高的这种网站啊。这个例子的话，这个图应该给大家解释的非常清楚了。那这是我们这个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这种方式很难去解决的啊。那对于这个企业环境里面的这种用户名和密码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会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会有专门的这种网络设备，或者说安全性上的设备来进行这个身份验证的这种身份验证的这种机制啊。那这个图的话，我也简单的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展示一下啊。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看一下我用我的这个激光笔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首先的话，企业给我们用户颁发一个用户名和密码，用来登录你的这个企业里面的这些不同的系统或者说服务。那我们用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用户名密码，在我们的设备上进行这个登录啊。然后每次登录的话，其实由于企业这种安全性上的这种设计，有可能每次登录我们都会有专门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设备去进行身份验证的这种身份的验证啊。这样的话，由企业网络这边来进行验证之后的话，才会把我们的这个身份确认的这种信息的话，返回到我们要登录这设备上面来啊。比如说我们典型的这种 AD 的访问啊。但是这个薄弱环节在什么地方呢？薄弱环节其实就在于，一个是我们的用户，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设备。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幅图上面展示的，就是说我们的企业架构上面啊，企业的这个架构上面，它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安全性上的这种验证的这种设备或者说服务存在的。但是的话，我们用户和这种设备啊，那可能就缺少这种技术或者说物理上的这种安全性上的防范。那这是两个非常薄弱的环节。那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商用的这种环境里面的话，如果说我们的用户和设备它的这种薄弱，导致了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泄露的话，或者说被黑客窃取的话，那其实它即使在服务器端有再强的这种安全的验证的话，其实也很难进行这个保证啊。如果说是简单用户名和密码的话啊。那首先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会去使用这种这个叫做 PKI， 也就是说公钥颁发机构啊，全称叫做公钥颁发机构的这样一个机制来解决刚才我们简单的这种密码和这个用户名的这样一个作为凭据的这种机制啊。公钥颁发机构的话，它的主要的原理，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图啊。首先的话，我们的这个CA， 也就是说证书颁发机构，它是在企业里面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服务，然后的话会去帮助我们去颁发一个证书啊，帮助我们用户去颁发一个数字证书。然后的话，这个数字证书我们可以把它存储在这个 AD 里面，或者说 AD 是信任这个证书的啊。然后的话，我们的 Windows 的这种或者说我们的这种使用的办公的设备的话，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证书来进行这个身份验证啊。现在很多企业都是这么去做啊，能够比密码和这个用户名的话有更高的这种安全性。好，虽然说这种方式它的这种安全性会比这个会比这个简单的用户名和密码会更安全一些，但是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这个已知的这种薄弱的环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证书颁发机构，如果说他被这个攻击或者说被黑客控制的话，那黑客可以，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他可以直接访问到这个证书颁发机构，他可能自己去获取一个通过这个证书颁发机构去获取一个证书。那这个证书的话，他获取到了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在我们企业内部是受信任的一个证书啊。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安全性上面也是没有那么的强啊。那如果说，这个再看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多因素的验证啊。多因素验证的话，其实它就是说，不是只是某一个某一种方式来验证我们的这种用户的身份，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啊来进行这个身份的验证啊，比如说我们很典型的就是说我们在登录网银的时候，那我们要去使用这个U盾这种硬件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安全码的这种输入，这就是很典型的一种多因素身份验证的这种实施啊。因为黑客的话，他如果说知道你的网银的这种密码的话，他很难就是说同时再得到你的这个U盾，是吧？那这是一方面啊。多因素验证当然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新的这种使用的场景，包括现在使用这个第二台设备进行身份验证啊，或者说使用你的手机啊等等进行身份验证啊。那像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的话，其实企业也有不同的这种需求，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越来越严苛的这样一个使用的场景，那可能企业也是需要就是说在各方简化我们的成本的这种方向上的考虑的话，希望是说简化我们的实施这种安全性的服务的部署，简化它的这个实施的难度以及降低它的成本，这是企业可能会非常期望的啊。那之前其实我在这个做项目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企业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顾虑。像如果说对于这种安全性比较高的这种企业的话，它可能对于这种安全性产品的这种采用要求会比较多。但是另一方面带来就是说，它的这个你需要的这种产品啊，需要部署的难度啊，就非常大。其实啊，这是一方面啊。那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内置了一种这种比较好的机制的话，就是说通过现有的设备进行多因素的验证啊。那这个功能的话，是我们的 Windows 10和 Windows Server 所结合来进行这个来进行这个提供的。那我如果说我们的设备我们的这个用户他现在有不同的这种设备的话，其实大部分的用户现在都有多个设备。那你在一台设备上面要登录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直接可以去使用这个另一台设备来进行这个多因素的验证。那这样的话，其实它的这个部署成本会比我们，比如说去专门采购一些这种专用的这种 U 盾啊，或者说这种智能卡呀，它的这种实施的方便性会更多，因为它直接就是利用我们用户的这个另外一个设备吧，是吧？那其实它也是结合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同的这种安全性上的特性，比如说这个双因素验证是一方面，然后它其实也是使用了 PKI，也就是说这个公钥颁发机构公钥基础架构这样一种机制来在 Windows 10里面来交换我们的安全性上的这个数据啊。而且它采用的是非对称的密钥的这种形式，会这个更加的这个安全啊。同 不是的话，也是利用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TPM 的这种芯片，也就是说我们的安全这种基于设备的多因素的验证的话，其实它的这种安全性上的这种证书，它其实是可以储存在我们的 TPM 芯片里面去的啊，而不是直接存在我们的这个硬盘里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下一代的这种用户的这种凭据啊。啊，是怎么样的一种结构啊？那如果说我们有企业内部的这种AD 呀、啊，或者说这种网络的这种账户啊等等，那可能我们会通过这种新的这种方式来完成啊，包括我们的双因素验证。那像 Windows 10里面所提供给我们的新的这种或者说改进的这种身份认证的方式的话，那还有一方面就是对于无论是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来说，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要更高的安全性，其实还要更方便去使用哈。像我们这儿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哈，就典型的例子。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Windows 8当中就其实已经支持的这种 PIN 码的这种支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PIN 码和 password 就是密码，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PIN 码的话，它全称叫做个人识别个人身份识别码。那也就是说，它这个码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用户自己去指定的一个码，然后的话，它可以不依赖这个硬件，可以，也就是说，它不同的硬件之间可以是独立的啊。那另一方面的话，由于是用户自己去指定的这个码，比如说我们这个登录 Windows。那这个账号有可能是这个预账号啊，有可能是预账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 Microsoft 账号。那这个账号的话，有可能我们是密码是吧？我们使用的是用户名和密码。那但是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有可能为了这种保证它不泄露，那它我们可能会设置的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在这个复杂的密码的这种基础上，那如果说我们要提供简便的登录的方式的话，这种最方便的方式的话，我们通过 PIN 码的这种方式来完成。那它的这种特点的话，就是它在我们复杂密码的基础上，可以提供给我们用户一种简单易记的这种登录的密码啊，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密码，但是实际上呢，它不是我们用来登录的这样一个密码，它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密码是完全独立的。如果说大家用过 Windows 8的话，可以在 Windows 8或者说现在的 Windows 10里面，大家其实都可以去这个去去嗯。都可以去这个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登录选项里面啊，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在密码不改变密码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Windows 里面去添加一个 PIN 码啊。那也就是说，PIN 码和密码它其实是这个互相关联，但是并不互相这个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添加了密码，添加了这个 PIN 码之后的话，它可能是一个4位或者说一个6位的数字，很容易我们去记忆。那但是的话，我们并不会去改变我们这个更加安全的这种长的或者说复杂的这种密码啊。那刚才所说到这个不依赖硬件，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 PIN 码的话，它是不同的硬件之间是独立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如果你设了一个 PIN 码的话，其实它这个 PIN 码只在当前的这个硬件上面生效。那在另外一台硬件上面其实不生效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 我们的这个第一台设备上面去设置了一个密码，那你登录时候有可能使用你的 PIN 码来进行登录。那这个时候其实旁边有人也好，或者说黑客通过软件的方式也好，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去通过你 PIN 码的输入来直接获得你的密码，这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即使他获得了你的 PIN 码，他在你的另外一台设备上面其实是没有不可能登录的，因为这个 PIN 码是只应用在当前你的这个设备上面的啊，它不会同步到不同的设备上面去啊。这是 PIN 码和密码的这种区别啊，它们之间是互相独立的。然后的话，更易使用。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生物识别的这种机制啊。生物识别的机制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我们人体当中其实包括指纹啊，包括虹膜，其实它本身就是更加好的这种身份验证的这种机制。它的特点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都知道，每个人的这种指纹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这个虹膜也都是不一样的。那虹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了解过哈，指纹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虹膜的话，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眼珠里面这个我们黄种人可能是黑眼珠，你的黑眼珠里面的这个黑色的这一部分，它就是这个虹膜啊，它其实是在我们的角膜里面的一个一些肌肉状的这种纤维的组织啊，就像可以理解成是这种扇形的这种结构，大家你这个仔细看过眼睛的话，能够看到它其实，在我们的白色的眼珠里面，那个黑色的眼珠，它其实是有像肌肉一样能够收缩和放大的这样一个肌肉上的纤维的这种组织。然后在这个虹膜的最里面，它的一个更小的黑点的话，大家知道它可能就是一个瞳孔啊。通过虹膜的上的这种肌肉的这种收缩和放松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瞳孔变大和变小啊。这个这一块的肌肉的组织的话，就组成了我们眼珠里面的虹膜啊。然后虹膜它的一个特点的话，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指纹有类似，就是说它每一个人，甚至是你的左眼和右眼，你的这个虹膜的这个纹理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双胞胎它的这个虹膜的纹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虹膜的纹理的话，它是在我们生长发育过程当中随机产生的。但是呢，它又有一个更安全的这种特性的话，就是说，它虹膜在我们人生老病死的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只要你的眼睛不受伤，它是基本上不会有变化的啊。也就是说，它既保证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生物的这种独特性，又保证了它这个作为一个身份验证机制的这种稳定性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大家会想到，就是说，诶，如果说我们的指纹，那如果说我们把它这个说的恶心一点哈，就是说把它割下来，或者说我们的其他这种身份验证的这种机制啊，那比如说虹膜，那我们这个搞笑一点哈，我们把这个眼珠抠出来，那它会不会也拿到别的地方去？拿到我们的这个被这个要窃取的这个设备上面去，也能进行这个身份验证了。其实，那虹膜一个它的特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离开了人体，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死亡的组织，那其实它是就不具备这种虹膜的这种特性，那它的这种肌肉会很快的就是放松，然后的话就这个我们的这个技术的验证的手段也好，我们的这个其实我们直接这个就能看到，就是说它的这个由于肌肉的这种放松，没有这个这个拉紧，它的这个瞳孔的话，其实会变大，而这个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身份验证啊，就是也就是说， 离虹膜如果说它受到伤害或者说离开人体的话，它就不能够进行这个生命验证了啊。所以说的话，这也是提高了这种安全性啊。那而且我们也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不需要我们自己去记忆，它就是生长在我们身体上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这种硬件设备，它会去使用指纹，或者说更高级的去使用虹膜的身份验证，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哈。啊，刚才是这个可能说的比较多一点哈，这个时间可能占用的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后面，安全性部分的话，我们尽量精简一下哈。
那黄牛，我这边线上有一个问题。
哎，好，我看一下哈。哎，声音有点滋滋声，这个我看啊，生物识别是好，就是需要特别硬件支持啊，是的，是的啊，是这个问题吗？是罗勇问的，需要特别的硬件支持，是的啊，这个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指纹识别，像在 Windows XP 和 Windows 7里面，其实我们早就有这种指纹识别的支持，但在 Windows 10里面，它提高了这种指纹识别的这种要求，就是说你需要去使用更高精度的这种指纹的这种设备和这种它的这种识别的速度啊等等，它的要求会更高一些。还有就是说需要这个 Windows 10的这种认证，那它才能够。更好的在 Windows 10里面去使用，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推出这个 Windows Hello 的这样一个功能？那 Windows Hello 它跟如果说用指纹识别来，进行身份验证的话，它跟以前的传统的这种指纹识别的区别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这种指纹识别，而是说它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第二代的这种指纹识别的要求，而且 Windows Hello 的话，它把它打包成了一个产品化的名称，就像我们的 Cortana 一样啊。Cortana 如果说我们只是把它叫做这个云助理，那或者说给它起一个叫做什么比较生硬的技术性的名字的话，可能大家没有像现在这么喜欢它啊。那而 Windows Hello 也是这样哈，那其实的话，它就大家如果说看过 Windows Hello 的这样一个演示的话，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在登录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动态的一个动画，一个小人儿在那儿那个有一个表情，然后在好像是在寻找我们主人一样啊，在那儿动动动动动，然后的话，当我们这个我们。通过指纹，或者说我们通过眼睛去，看到它的，看到这个设备的时候，那它会自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识别到我们这个，主人啊，识别到这个用户，那就好像是，我们，去我们朋友家串门的时候，那你咚咚咚敲门，然后你朋友。打开了门之后，他其实也是通过非常自然的方式，他是去看。你这张脸他是认不认识是吧？那他如果说认识这张脸，他自己就，非常非常欢迎，然后就把你迎进门了。那如果说是一个陌生人，他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识别出来，他是一个陌生人，他可能就会很防备，不让这个人进门。那我们的 Windows Hello 这个功能的话，它其实也是通过这种技术和这种，设计的这种方式，把这种技术化的这种功能打包的非常的这种人性化，非常好用啊。所以说，这为什么它叫做 Windows Hello 哈？像刚才这个张帆说到的这个 Intel RealSense 3D 摄像头，那也是这个 Windows Hello 里面用来进行人脸识别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组件啊。那当然，有可能未来会有第三方的组件也会支持这个 Windows Hello。那但现在的话，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如果说是人脸识别的话，Windows Hello 是通过 Intel RealSense，也就是中文名称叫做实感啊，实体的实，实体的实，然后感应的感啊，实感 3D 啊，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这个。功能啊，有非常全面的这种介绍。 它不仅仅是这个彩色的这种人脸的特征的这种识别，而是加上了这种红外线的这种识别啊。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把人脸打印在一张纸上，即使它精度再高，它也没法骗过这个 Windows Hello 啊。哎，我有听众是说网络一直掉是吧？我不知道是我这边问题还是大家这个你那边问题。
可能是具体个人的网络问题。
好的，我这边没问题就好。好，那那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还有这种安全性上的这种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数据的这种泄露啊，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这种数据啊，这种比例啊，我们就不多说。那其实数据的这种泄露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啊。那，现在的话，其实，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我们也是通过硬件的这种方式来更好的保护我们保存在 Windows 10Windows 设备里面的这种数据的安全啊。比如说非常典型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 BitLocker 这样一个功能哈。BitLocker 这个功能的话，其实之前在 Windows 7里面就已经是支持了，但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它有进一步的这种增强啊。比如说一个这个典型的，就是说，所有 2015年所推出的Windows 的设备里面，都是必须要支持。一个强制性的硬件上的要求，也就是说，不像以前那样，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那可能我们买的有一些设备它并没有这个支持，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说，没有这个功能支持的这种用户的话，他可能就虽然说他用的是 Windows 7，但是他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这个 BitLocker 的这样一个数据加密的这种保护。那这个。在 Windows 10时代的话，从2015年开始的话，我们Windows 10预装 Windows 10的所有的设备，那包括 Windows Mobile，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原生支持这个 TPM 以及这个 BitLocker 这样一个机制的啊。那而且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功能现在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它叫做设备加密的这样一个功能啊。那它可能把这个 BitLocker 这种技术性的名字的话，打包成了这样一个更容易大家去理解的这样一个名称。而这样一个设备加密的这样一个功能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更加自然的去开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设备是原生支持BitLocker 这样一个功能的话，我们的买来的预装 Windows 10的设备，它就自动会开启这个功能，啊，而不是是说像 Windows 7的时代，我们用户需要去这个手动来开启 BitLocker 这个功能啊。这也是从源头就保证我们的数据的这种安全啊。而且的话，它也这个从这个合规性上面来说的话，它是完全符合美国的这个数据安全的这个 FIPS 的这样一个标准的啊。而且也可以通过像 SCCM 啊，还有微软的这个 MBAM 啊等等这些工具来进行非常方便的在企业里面进行管理。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安全的这种 BitLocker 加密的这种策略呀，或者说关闭呀、开启呀等等这些批量的开启等等，那这些功能其实都可以通过微软的这种System Center 来做啊。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主动攻击的这种防范啊，主动攻击的防范。主动攻击的防范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通过这个应用的这种层面来完成的啊。因为我们的应用的话，其实它默认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设备里面安装了一个应用，其实我们的操作系统默认情况下是认为这个应用是安全的，但有可能这个应用会存在一些潜在的未知的这种安全的隐患啊。比较典型的一点，我又要说到就是说，上个月还是这个月啊，就是苹果的那个Xcode Ghost 的这样一个事件啊，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开发人员使用了被篡改的 Xcode 的这种开发环境，那他们所开发出来这种应用程序，那可以正常的进行开发，进行打包，然后甚至可以正常的上传到我们的这个苹果的 App Store 里面去。那甚至苹果它都没有相应的这种检测机制，是说这个应用有什么问题？因为说实话，那从这个技术角度，如果说不是有这个事情去发生的话，那从技术角度也很难去判断这是一个风险性上的一个程序啊。那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应用它就自然而然的被上架到了这个 App Store 里面去，那被很多很多用户去下载去使用了。那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也就是我们这儿所说到的主动式攻击的这种方式，那这个应用在装到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设备里面去之后，那我们用户他是正常通过 App Store 去下载的这个应用到我们的手机上，那他自然而然就是受信任的。那他做什么事情，其实只要是用户批准的，那他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那如果说它有一些这个隐藏的代码，像这个 Xcode Ghost 里面所做到的一些隐藏的上传我们用户的一些数据，那用户没有相应这种操作，那它其实由于这个应用是完全受信任的，那它也是可以做相关的这种操作的。这也是这个攻击的现在这个新受关注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啊。也就是说，如果说要这个更加保证这种方式的这种安全性的这种功能，这种提高这种安全性什么的话，其实我们的应用的安全性，那应用的可信赖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说来的话，其实Windows 10里面的这个有一个特性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走在了前列啊，就是说它通过叫做 Device Guard 这样一个功能啊，让我们的应用运行在 Windows 10的设备上面的话，它是可以有更好的这种安全性的。那怎么去说呢？就是说Device Guard 这样一个功能的话，它一方面，它其实是基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TPM 虚拟化呀等等这样一些这种安全性上的这样一个功能啊，细节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了，那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那它简单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说，它通过这种新的方法来保证了我们的Windows 的应用以及我们的桌面的这种安全。那我们的运行在如果启用这个 Device Guard 这样一个功能的话，我们的应用程序是要经过这个是要经过数字证书的认证，然后要在批准运行的这个列表里面，也就是有一个白名单，允许运行的这个应用的白名单里面，那它才能够正常的去运行啊。也就是说，防范了，就是说我们这些应用它 通过这种第三方的渠道也好，或者说这个没有经过认证的这种验证的这种渠道来也好，就直接在我们的桌面上进行运行啊，它可以去这个在企业里面，主要是在企业里面去使用啊，可以保证我们企业里面的这种设备的话，它运行上面所运行的这应用是经过这个 DevSecOps 的这样一个批准的。然后的话，传统的这种应用的话，大家知道，那可能如果说我们的企业里面这种应用，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上面，那只要用户用这个关联身份来进行安装，那它就可以直接运行啊，不管它安不安全。那也许它不是病毒啊。但是它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隐含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比如说，用户有可能通过这个软件把我们企业内部的数据上传到这个互联网上去，等等啊。这是如果没有 DevSecOps 的话，用户很容易就装上这样一些应用啊。而且 DevSecOps 它跟我们之前可能大家有听说过的这个 AppLocker 这样一个功能。不一样的就是说，它其实是，结合了这个硬件的，验证的机制的啊。因为 AppLocker 的话，它其实还是，虽然说它也能去这个指定哪些应用可以运行，哪些应用不能运行，但是实际上它没有去完全的利用这个硬件的加密机制啊。而 DevSecOps 的话，它是使用了 TPM 芯片和虚拟化技术的啊，然后的话，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设备是，这个，因为 DevSecOps 的话，它除了运行这个应用之外的话，它还有这个数据保护以及这种防止这个，它还有一个策略在里面。如果说这个策略被这个打破了，那通过技术的手段，有可能就像我们这个手机的 root 一样，它这个策略被打破了，那我们这个 Windows 的设备的话，它可以被锁定，来防止这个安全性上的这种风险啊。而且这个功能的话，它可以支持我们，绝大多数的 Windows 上面的应用，包括这种桌面的应用啊，也是支持的。但是要说一点的，就是说这个功能其实是为我们的企业用户，来准备的。它目前来说的话，是只支持在我们的 Windows 的这种 Windows 10的企业版里面，支持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同时支持这个，通用应用，也就是我们，这个以前说的 modern 应用啊，也支持我们的桌面的应用啊。然后这个受信任的应用的话，它其实可以来自于我们的 IHV，也可以来自我们的 ISV，或者说企业自己开发的应用，或者说微软，这个提供的应用啊，都可以的啊。因为这样一个验证机制的话，它其实是要这个通过微软提供的这个签名的服务来完成的，这样就避免了是说，如果说我们企业内部有开发的这种应用啊，随便开发一个应用，然后我们获得一个企业内部的证书，那它也可以运行，这也是不行的啊。它需要微软提供的这种签名的这种服务来进行这个签名。好，这是我们的 device guard。那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去下来再去看一下相关的介绍啊。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设备和平台的完整性啊，就其实刚才我已经这个简单的有介绍过了，像我们这个UEFI 上面的 Secure Boot，它可以很好的防止这个那个不安全的因素导致我们的引导文件受破坏啊，然后 TPM 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它可以通过这个，安全的运算和这种安全信息的存储，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关键的这种完整性的信息，或者说一些加密的信息保存在这个 TPM 芯片里面去，啊，这是一方面，啊，然后的话，这个 Trusted Boot 啊，也可以防止我们的这个恶意软件，在启动过程当中，这个启动过程当中的话，也主要是指我们启动、驱动的那个过程啊，来运行啊。然后的话，我们Windows 里面的这个隔离的系统的话，现在也是在 Windows 里面有更好的增强。像那个大家可能也听说了，最新版的这个Windows 里面，它其实是有容器的这样一个支持，啊，也就类似于这种 Docker 这样的一个种技术，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敏感的这种进程保存运行在这个 Docker 里面去。啊，然后或者说容器里面去，然后的话，让我们的这个进程的话更加的安全啊，也可以保证我们的 Windows 的这个内核运行的更加的安全啊。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应用的安全性和这个在线的这种安全性啊，也是有很多。这个功能，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一些功能的话，是我们之前就已经有的，比如说 Windows 的这种沙盒的机制啊，我们的通用应用其实是运行在沙盒里面去，沙盒里面的，然后的话有我们的 Windows Defender 然后的是 IE 的这个 Smart Screen 啊，它可以这个在线的去验证我们的访问的网站和下载的文件是不是这个受这个恶意软件所感染的啊，这些机制，还有就是说我们的 Windows 恢复环境啊，也是之前在 Windows 8的时代就已经有的啊，也就是说，这几张 PPT 给我们介绍内容的话，其实就是说，Windows 10它其实继承了 Windows 7和 Windows 8里面几乎所有的这种安全的特性，再加上它现在所新增的一些安全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从这个系统的启动之前到启动后，到我们桌面和这个移动应用的这种运行，到我们网站上面的访问，那各个层面，包括我们系统被破坏之后的这种完整性，其实它在各个环节都有这种安全的这种防范机制在。好，这是我们的就那个，这个probable 这个 PC 的健康的这个功能的话，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可能后面的这个时间我不知道还够不够，那我们就这个然后的话，我们这边那个简单来看一下，其实它是通过在线或者说这个企业内部的这种方式，它可以这个把我们的 PC 的这种或者说 Windows 设备的这种健康的状态的话，可以去传送到我们的服务器上面去啊，包括把我们的系统的这种完整性的信息呀，还有这种安全性上的信息呀等等，它可以这个跟我们的服务器进行这个沟通，让我们的这个IT 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去管理和进行分析啊。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刚才在我们的安全性方面的话，有这个主动攻击的这种防范的风险的保护，还有的话是由我们的这个硬件，基于硬件的这种保护，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双因素的验证，还有对数据的这种数据泄露的这种防范啊。那在安全性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功能还是比较多的啊。那大家根据刚才我简单的介绍的话，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再去了解一下，或者说之后我们有问题的话，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进行这个再问答一下。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持续的这种革新的这种管理的这种机制啊，这个管理的机制的话，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管理的机制，比如说我们的 System Center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组策略呀，我们的这个包括编程的接口 WMI 啊等等这些，其实在我们的这个Windows 10里面，其实也是完全去继续进行支持的。那所增强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可能我们在这一些传统的管理的架构之上的话，我们还去支持了这种更多的这种特性，比如说是对于这种移动设备管理的这种支持，我们叫做 MDM 啊，它全称叫做移动设备管理啊。然后PC 和移动设备的这种一致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这种移动设备管理的这种支持，在我们的台式机、笔记本、这种平板和我们的Lumia 的这个手机上面，它其实是统一的啊，有统一的接口。然后的话，它也支持这个第一方，也就是微软提供的解决方案和第三方的解决方案都是支持的啊。那像我们的这个管理的功能的话，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MDM 之外的话，其实还有像我们的 AD 呀，像我们的这个设备的管理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的更新啊等等啊，在这几个方面，这个身份管理、更新，还有技术架构，还有这个设备的所有权，这几个方面的话，其实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可以去选择的啊。大家看，通过这个表格很清晰的可以看得到啊。这是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所支持的啊。那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去展开来看一下啊，在这几个方向的话，它分别有哪些这样一个增强，比如说在这个对于设备的这种管控的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我们可以有三个不同的这个选择啊。像我们最基础的话，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个 Exchange Active Sync 的这种方式。那它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要通过这种最基础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话，那它只需要有一个 Exchange 的服务，那这个 Exchange 服务有可能就是直接可以是这个 Office 365上面的 Exchange 啊。那我们配置了这个 Exchange 在我们的客户端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对于企业邮箱这种访问啊。那配置了这个邮箱的访问之后的话，我们的话就可以直接是说把我们的一些包括密码的这种安全性上面的这种策略呀等等啊，还有对于我们这个 email 的这种保护，那纳入到我们这个管理上面来。所以说的话，这种基础的这个特性，那它的话其实保护的方向还是比较少一点啊。它可能主要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话是这个员工用自己的设备来进行办公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手机是我们这个员工自己的，然后的话可能你需要用这个手机去收发一些公司的电子邮件，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最简单的 Exchange 的这种解决方案，去保证员工自己的手机上面收发公司的电子邮件的时候的话，可以那个保证它的这种数据的安全。它怎么去保护呢？就是说，一是我们在配置这个邮箱的时候，我们 Exchange 的策略的话，就可以去要求我们的员工必须要设置一个安全的密码。那这样的话， 它如果不设一个安全的复杂的密码，那你的这个手机就不能这个配置好企业的邮箱啊，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啊。那如果说是你配置了这个邮箱，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安全密码，这样的话。防止我们的这个员工自己的这种手机呀、平板啊，或者说电脑，它没有一个安全的密码。那以前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用户会这样去用啊。那他用 Outlook 去那个配了一个公司的邮箱，但是他的电脑很容易就这个登录，甚至是直接开机就进桌面这样啊，其实是不安全的。啊，通过这种 Exchange Active Sync 的这种机制的话，直接内置在我们的 Windows 10里面的。邮件和日历的这种应用里面的这种机制的话，那可以它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这个邮箱啊。那第二种轻量级的，也就是说更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机制的话是，我们通过 AD 或者说 Azure 里面的 AD 来完成。那还有就是说我们通过移动设备管理，也就是 MDM 啊的这种机制来完成。那，它呢可以去这个，应用于员工自己的设备，也就是我们这儿所说的 BYOD 的设备啊。BYOD 的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也就是说员工自己用自己的设备来办公，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BYOD 啊。那如果说是企业所有的这种设备，企业发给员工这种设备的话，其实也可以去。使用这种场景，这种场景适用于同时适用于两种场景，而且的话，它可以直接是应用在 Internet 或者说企业内部的网络里面去啊。这怎么去说？怎么去理解呢？最主要的就是说，它为什么能够那个应用于 Internet 这种环境里面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企业对于这个设备的管理，那你不用是说像我们传统的方式一样，你这个设备必须要在公司内网啊去加入到 AD，我们才能够去通过主策略去管理你。你直接如果说使用了这个 Azure AD 的话，因为大家知道 Azure 是云的服务，那它即使是在公司外部啊，它登录到这个 Azure AD 的话，那其实它也是可以收我们的这个这个企业里面的策略去进行管理的，因为 Azure AD 的话，它也可以跟我们的 AD 进行这个绑定和同步和结合，所以说的话，通过 Azure AD 就实现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企业设备的这种管理的话，那它不仅仅限定于是说在企业网络内部啊，你可以直接 Internet 就完成这样一个管理。然后的话，我们更高级的这种管理是，可能是，更对于这种安全性，或者说我们的企业的这种设备的管理更要求更过多的一种设备，它可能会是使用这种AD，或者说其实也可以跟着我们的 Azure AD 相结合啊，主要来说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场景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完全管控，而且是说只适用于企业网络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环境啊，传统的这种环境。那它的话就是说，使用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工具啊。那这两个基础和轻量级的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它是我们比较。这个新一点的这种管理的方式啊，而且的话，可以支持的这种设备的类型会更多一点。像这种企业的完全管控的话，它可能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在企业里面，如果说你用 AD 用了主策略的话，几乎可以管理你的这个设备里面所有的这种配置。那但是的话，它可能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这种设备啊，它只能适用于这个 Windows，桌面的这种设备啊，这是三个不同的层面啊。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的话，我们通过这个不同的 产品啊，这个 PPT 的话，这一页是通过这个我们不同的微软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这种层面来给大家解说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内容啊。也就是说，Windows 的客户端这个层面上的话，我们通过有这样一些这种机制啊，来实现一些管理啊，包括我们最新的。可能是 叫做 MDM 的这样一种机制，在我们的 Windows 10里面也是原生支持的啊。那如果说是这个基于传统这种服务的话，那可能我们是使用传统的 SCCM 或者说这个 Windows Server 里面的 AD 主策略啊 WSUS 这种方式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要通过 Internet 来完成，那微软现在这个云服务也是做得非常的完善，它。基本上可以这个取代我们，也不能说取代，它可以跟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企业内部的这种各种功能相这个进行替代啊。比如说我们的 AD 现在有 Azure AD，那我们的这个数据的保护，那我们有这个 RMS Azure 的 RMS 可以来完成这个通过身份验证来。防止我们的数据的这种泄露啊，那对于这种设备管理的话，那微软的这个服务叫做 Microsoft Intune，它其实就是微软的 MDM 移动设备管理的这样一个服务啊。那还有我们的应用商店，还有我们的 Windows 更新，它其实都是云服务。那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设备，实现一个通基于 Internet 的这样一个管控啊。这是微软所提供的一些这种不同的产品啊。那在 Windows 10里面，如果说我们使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基于软件产品的这种管理和部署的这种。方案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表。那我们的System Center 也好，我们的MDT 部署工具包也好，还有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也好，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特性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Windows Server 它如果说是2012和2008的话，那它有可能，这三个版本的话，它可以很好的去支持对 Windows 10的这种管理啊，但是它可能，不能很好的去支持对于 Windows 10的这种部署啊，这是不支持的啊。那可能那个这儿下面也说了，就是说，不同的版本它的这种支持的这种特性也不一样，也就是说，2012R2 有可能它所支持的这种 Windows 10的管理特性肯定会比2012会更强，也比2008会更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那对于这种移动设备管理，也就是我们的 MDM 上面来说的话，那从几年前我们的 Windows 8.1其实就已经在支持 MDM 的这种技术了啊。但是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我们的要求会更多。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对于设备锁定啊，对于这个更全面的这个由企业来管理我们的设备，比如说在 Windows 8.1里面，可能我们能去通过这个 MDM 的这种机制去管理的这种策略还是比较少一点。那在 Windows 10里面，它的这种能管理的这种策略。会更多啊，策略会更多啊。如果说大家有不了解这个 MDM 的话，其实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说，我们在移动化的这个硬件的管理的这种需求下面来说呢，以前的 AD。 那跟我们现在 MDM 可能是一个对应的关系啊。以前的 AD 的话，大家知道，你的这个 Windows 的电脑，它你加入了 UE 之后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左侧绿叶啊，通过这个 System Center、Windows Server 的这种方式来去很好的管控我们的这个 Windows 的设备？但是现在我们有 Windows 10的手机，我们也有其他第三方的这种设备，那他们这些设备其实都是不支持 AD 的。那我们在这个移动这种设备管理的这种层面上的话，那如果说去使用 MDM 的话，它功能上来说类似于我们以前所说的 AD，但是的话，它所支持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就是说它所支持的这个设备会更多一点。它除了 Windows 的桌面的设备之外的话，它也支持我们的移动设备，甚至是第三方的移动设备，因为它移动设备管理这样一个机制的话，它也不是微软所提出来的，它是很多厂家所定制出来的一种设备管理的这种规范啊。那这个功能怎么去用？怎么去用呢？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有这种试用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哈，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Windows 10里面，大家去打开这个设置里边，然后点到账户，然后的话，这里边有一个工作单位访问啊。工作的单位访问的话，我们可以去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加入到 HAD，直接通过 Internet 去加入 HAD，那也可以去注册到我们的设备管理的这样一个服务上面去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基于云的这种。或者说，能支持的设备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 AD 的架构啊，那这样的话，那个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更容易理解一些 MDM 是什么？那这个 PPT 的话，其实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 MDM 它的这个整个流程，一是从这儿开始，我们的设备如果说要受管控的话，首先要进行一个类似于加入 AD 的这样一个流程，叫做设备注册啊。当然，这个注册它可以通过 Internet 直接来完成，因为它是 MDM 的服务的话，一般来说它是一个云服务啊。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注册完成之后，我们的这个设备的信息，就可以被我们的这个云端上面的这种服务给收集起来。比如说，你装了多少个应用，然后的话，你在这个设备上面，是否有这个足够安全的这种策略？比如说，有没有密码？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MDM 的这种机制去收集到的。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我们的可以通过这个。MDM 的这种机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里面所列出来的，可以去很好的去管理我们的这个Windows 10里面的这种设备啊的这种策略啊，这一点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类比为我们以前的左侧略啊。可以类比我们以前的左侧脸，这是我写一个 GP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 WiFi 的配置啊，然后这个开始屏幕的配置啊等等这些啊，你的这个设备只要是注册到 MDM 这个服务里面去的话，那它就可以直接去进行这个应用啊，就通过 Internet 就把这些策略给下放到你的这个设备里面去。啊，而且的话，我们的 Windows 的手机也是可以支持的，包括我们的 Windows 10的 IoT 的设备也是支持的啊。那另一方面的话，它也支持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管理啊，应用程序的管理，也就是说，注册到了我们的 MDM 这个服务里面去，之后呢，我们的这个Windows 10的设备，它可以。通过 Internet 的方式，我们企业可以在 Internet 上呢，把我们的应用推送到我们的这个设备上面去啊，或者说我们远程去删除一些这个应用，或者说企业的数据，我们远程去进行擦除也是可以完成的啊。然后远程协助，这是另一方面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设备要进行这个恢复出厂设置，那比如说我们的设备丢了，我们可以通过 Internet 的方式去这个把我们的通过 Internet 的方式呢，把我们的这个设备去进行这个出厂还原。这样的话，我们保存在这个设备里面的这个数据就会完全被清空啊，没这个。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这个把这个设备给远程的给锁定，然后的话。PIN 码给重置掉，也就是说清空掉啊。然后的话，这个，如果说我们想通过这个闹铃，把这个设备给找到，找到这个设备，如果它的距离离我们不远的话啊，找到这个设备也是一方面。但是大家可能会需要关注的就是说，Windows 的这个桌面，Windows 10的桌面的设备，它是不是支持？据我的了解哈，像这个远程的锁定啊，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查找这个设备，查找设备应该是支持啊，Windows 10的桌面里面，但是远程的锁定啊，在我们的 Windows 10的桌面上面应该是暂时还不支持啊，可能未来会支持。还有就是说，通过这个响声啊，滴滴滴的这个响声来找到附近的 Windows 10的这个设备，这个功能应该也是在桌面版里面不支持，但是的话，它在我们的 Windows 10的手机里面是支持的啊。这个功能呢，它会有些许的这样一个差别啊。看一下啊，哎呦，我看苏凡是刚进来了。好，那个第六块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那跟 A 退出我们的 AD 一样，它也是可以去进行这个设备的取消注册的啊。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策略，去阻止用户随便的去这个撤销设备的注册啊，这是可以的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MDM 的这个机制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一会儿可以这个，去这个，再详细的问一下有不清楚的地方啊。好，在这个身份认证的管理方面的话，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就其实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以前有 AD 啊，可以在企业内部的网络进行这个身份验证。那现在的话，我们加入了这个 Azure AD 的支持啊。大家如果说装过 Windows 10的企业版的话，应该可以看到非常方便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刚装完 Windows 10的这个设置的界面里面，我们就直接可以把我们的设备加入到 AD 和 Azure AD 上面去。这样的话，不像我们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要先进到桌面，然后再来这加入这个 Windows 的AD 啊。域里面去啊，然后 Windows 10的话是同时支持 AD 和 Azure AD 的啊。那像刚才我们给大家所展示的，这个加入设备的这样一个工作单位访问的这样一个界面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有 Azure AD 在这里面啊。大家可以回头配置一下，然后来尝试一下。然后这个。关于这个 AD 的身份认证的这种机制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是企业自有的这种方式的话，那在 Win 10里面同时支持 AD 和 Azure AD，一个是企业内部的，一个是基于云服务的啊。那他们两者的话，其实都可以同时支持这种对于企业和云服务的这种单点登录啊。都是支持单点登录的，因为这个 AD 企业内部的 AD 和 Azure AD 它们之间可以进行绑定啊，也就是说，一个云服务，一个企业内部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身份验证可以信息可以进行同步啊。那当我们的计算机加入到无论是 AD 还是 Azure AD 之后的话，我们的这个设备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管控和身份验证啊，然后的话，如果说是对于 这个个人拥有的这种设备要带去办公，叫做 BYOD 这种场景的话，那我们可以这个，也是可以通过AAD 或者说 AAD 啊，通过设备注册的机制来进行这个建立这个信任关系，来进行这个设备的注册啊。然后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Microsoft 的账户来这个登录我们的系统啊。也就是说，即使是加入了 AD 或 Azure AD 的设备的话，我们也用户其实是可以通过 Microsoft 的账户来进行登录的啊。然后的话，在管理这个层面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画的这个线啊，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这个动态的画面流不流畅啊？在管理这个层面上啊，那这三个不同的场景的话，它可以有不同的产品来进行支持。如果说是云服务的话，我们就是通过刚才所说的，MDM 来进行这个支持的啊。它的身份验证的这个机制的话，就是我们的 AD。那管理的话，其实是我们的，要么是主策略，要么是 MDM 啊。然后 Intune 是什么呢？Intune 就是微软自己的 MDM 的服务啊，微软自己的 MDM 服务叫做 Windows Intune，它是一个产品，大家可以去上网了解一下。好，这儿的话应该就是刚才应该也谈的差不多了啊，其实就是 Azure AD，它是一个云服务啊，基于云的 AD 啊。我们这边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做演示，一会儿我们尝试一下哈，
那你
我
看
先
这
把这
回
个
演示是不是就快一点？因为现在也已经晚上10点了。
行，好嘞好嘞，行，那我就尽快哈。
好的。
那我这边的话，这个最后的内容可能就会简单一些。然后的话，我就加快速度。这边的话，像我们的这个设备管理的这种机制的话，我们跟以前的 AD 的这种方式的话不一样，就是说 MDM 的这种方式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支持移动设备和第三方的设备哈，这是我们可以去了解的。包括是我们的嵌入式设备啊，然后是左策略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有，这个，一些不多吧，但是也是有一些改进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这个，设置这个 Edge 浏览器啊。Edge 浏览器的设置，还有那个开始屏幕的这个开始屏幕上面要放哪些图标啊？图标的布局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更方便的在 Windows 10里面去进行设置。以前 Windows 8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方便啊。好，然后的话，这是这个对于 IT 管理来说的话，可能大家。IT Pro 可能会比较熟悉，但是这个其他的一些 MVP 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啊。那这个产品的话叫做桌面优化工具包啊，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下去看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这是 Windows 10里面的部署啊，部署的话可能大家也是不知道关注的多不多，我也是看一下这个 PPT 里面会给大家介绍哪些内容。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 Windows 10里面的硬件需求，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最开始会关注的硬件需求的话，在我们 Windows 10里面，它跟 Windows 8的硬件需求没有变化啊。然后的话，桌面应用和我们的这个网页的兼容性的话，也是延续了我们Windows 8的这种支持，也是兼容性也是很好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在 Windows 8上面能够使用硬件和这个应用，在我们的这个Windows 10里面，其实都是可以正常的去使用的啊。这是 Windows 10它在兼容性上面的做出一个保证。而且经过我使用的话，硬件和这种 应用的话，我还没有发现有特别大的这种软件的这种兼容性问题。大家可能遇到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驱动哈，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硬件的话，像现在 Windows 10它有很多硬件的这种驱动，它会直接通过 Windows Update 来进行更新啊。这个的话，在 Windows Update 上面放的这种硬件驱动，哎，有可能又会出一些问题啊，可能大家遇到的问题可能会多一点，在这一方面啊。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的方法就是说，暂时去把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卸载掉它自动更新的这个应用，然后去装自己手动去装我自己手动的这样一个应用。像显卡驱动的话，大家可以去进到安全模式来进行安装啊。简单给大家提一下。那如果有大家有更多的这种排除啊，或者说这种管理的这种需求，可以下来再沟通一下啊。然后 IE 这方面我就简单的略过了啊，然后节约一下大家时间，因为它在 Win 十上面变化不是特别大。然后部署的选项的话，我们着重可能会提一下，就是说，在这个Windows 10的安装和企业里面大规模部署，它有几个显著的这个变化啊。一是我们的这个安装的这种部署的方式的话，哎，有几种这个场景的变化。那以前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通过 MDT 啊，通过 SCCM 的这种这个方式可以去进行这个操作系统的这种部署啊，这是这种以前这种方式。然后的话，我们的Windows 7或者 Windows 8升级的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说我们要保留原来的这种桌面和用户的数据的话，其实我们是通过技术上来说，我们是先把这些用户的数据给导出来，然后进行操作系统的重装，然后再把这个数据给还原回去，这是以前的这种方式。但现在的话，Windows 10里面它无论是我们的部署工具还是也好，我们的 Windows 的这个安装程序本身也好，它已经很好的去支持叫做就地升级的这样一个机制。那它的话，大家如果说升级过 Windows 10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这种体会，也就是说 Win 7、Win 8和8.1，它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去升级到 Windows 10，然后我们的这些用户的数据和这种配置都不会有变化，甚至是你的应用程序都不会有变化啊。然后的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叫做 provisioning 啊，这个翻译我忘了中文版是怎么去翻译了。provisioning 也就是说，前两种方式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进行一个操作系统安装的过程当中，就把这样一个数据的迁移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配置给完成了啊。那但是的话，可能有一些需求，就是说我们需要是说，我们购买的一个新的这个设备也好，我们这个操作系统已经装好了也好，那如果说我们想在这种场景下面去配置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让它能够像部署一样有一个这个应用一些我们在部署的过程当中才能去应用的一些这个设置，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 provisioning 的这样一种机制。也就是说，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通过那个这个 PPT 演示的这种方式给大家进行演示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地迁移啊。就地迁移的话，它其实是在 Win 10里面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改进。大家如果说是从安装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的角度来说，可能没有特别大的这种体会啊，因为以前我们的 Win 7到 Win 8其实也是可以进行这个直接升级，然后也是可以保存一部分的应用的。但是现在的话，Win 10上面，它的这种就地迁移的这种技术的话，一方面它所有的应用和所有的驱动程序、所有的设置 都可以保存下来，不需要你升级完了之后重装。另一方面的话是那个，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我们非常大量的这种配置的工作，你直接可以通过 Windows 10的标准的安装的映像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甚至是直接在线的去升级 Windows 10也可以完成，当然也可以通过 SCCM 啊等等这种工具来完成啊。啊，也就是说这种体验的话其实是跟我们以前看到这种体验其实类似的，但是我们获得的这种优势可能是在背后的。好，这是简单给大家通过这个截图的方式来演示一下这个就地升级。就地升级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桌面上是一个 Windows 7的这样一个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升级到 Windows 10，然后桌面上的话有这样一二三个文件，然后的话我们有一些这个应用程序图标在上面啊，包括我们的壁纸啊。然后的话，如果说我们通过 MDT 或者说 SCCM 来进行一个部署的过程的话，我们可以由企业管理人员来进行这样一个Windows 10的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那它完全直接是支持这样一个非常图形化的这样一个升级过程的。然后的话，整个的升级过程它会自动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内容的话自动转移到我们的 Windows 10里面去啊。我们的桌面上的文件和图标，还有我们的这个任务栏上的图标，还有我们的壁纸啊，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包括一些这个设置，那我们的操作系统就从 Windows 7升级到了 Windows 10啊。这是就地升级的一个在企业里面的这个应用啊。当然，它的主要的变化还是在于我们后台的一个机制的变化，不是在这个前面大家普通用户看到的一个变化。然后 provisioning 刚才我说到的啊，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是说去重装一个系统就能够把我们在安装系统部署系统的时候的一些配置的操作完成。我们可以在一个已经安装完的系统里面来完成这样一个provisioning 和配置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好像这个操作系统是我们这个重新在企业里面部署过一样啊。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用户驱动的，一个是 IT 人员也可以通过自动化的方式或者说半自动化的方式去进行这个驱动啊。那这儿的话其实也是有这个截图，这个 provisioning 怎么去理解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些这个安装过程当中的一些配置信息在安装完成之后来部署到现有的操作系统里面去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Windows 映像和配置设计器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的话是包含在 Windows ADK 里面的。ADK 啊 ，Windows ADK 里面大家可以去下载。然后这个工具的话，我们很简单，它先创建一个配置文件，然后的话，可以把我们在安装过程当中要输入的密钥放到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去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驱动啊，还有一些文件呀、等等啊，包括这个语言包啊。应用程序啊等等，其实都可以放在这个包里面，它可以打包啊。然后的话，最后它可以把这个，我们配置好的这些，内容的话，可以输出到一个文件夹里面来，会打包成一个 PPKG 的这样一个文件，啊，打包成一个 PPKG 的这样一个文件。那这样的话，这个包其实就包含了我们在安装这个操作系统的时候所包含的主要的这些这个设置的信息。那如果说假如我现在这个电脑是已经装好操作系统，是一个干净的系统，那我想像重装系统一样去应用企业里面的一些配置啊，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直接在这个我手动来操作的话，应该是这样哈，应该在这个设置里面进入账户，然后工作单位访问，然后的话下面可以看到一个添加或删除管理程序包 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rovisioning 可能它中文翻译成了这个管理包啊，可能不是特别好理解啊，大家记住就行了。然后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叫什么？这个包的话，这个文件包，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U 盘或者说移动媒体或者说硬盘里面去啊，然后你看，只要是我们这个包，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就是说我这个 PPKG 的这个包的话，我放了一个假的文件在这儿，放到了我的这个移动硬盘里面去，然后在我们这儿就可以直接进行添加。我点添加之后的话，这个操作系统就会变成跟我们重装一个系统一样，然后去应用我们刚才所应用到的一些这个设置信息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再看一下，就是说应用商店，的在企业里面的一些应用，很多，像以前 Windows 8时代的话，很多的这种企业它。这个开发好了这些这种平板上的一种应用之后的话，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能很好的去这个在这个企业的这种设备里面去进行部署。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微软的话，它正在准备有一个for business 版本的这样一个 Windows 应用商店啊，有一个这个专门的跟企业准备的啊，那要求就是说。或者说特点有以下这些，企业的话，需要就是说，购买，批量许可啊，那这样才可以去用这个，企业版的 Windows 商店。那然后的话，部署的方式可以是非常弹性化的这种部署啊，然后的话，可以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去，通过后台很方便的去指定我们的这个企业放在上面的应用，我们的这个 license，那这些 license 要怎么样去进行管理？比如说，你可以取消某一个设备的这个 license，也可以去这个重新把这个 license 分配给其他的企业里面的用户啊。然后这就相当于是说一个企业内部的一个Windows 的应用的商店啊。当然这个。细节的话，我其实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没有试过，因为，这个功能目前来说还没有正式发布啊，它可能据了解，那个我收到我们 IT Pro 的 MVP 那边的邮件里面是说，应该是在15年底会发布这个正式发布这个功能啊。那也就是说，跟 Windows 8相比的话，以前 Windows 8可能我们的这些应用商店需要，一是这个我们专门要搭一个应用商店啊，这个应用商店的就是一个 App 的话，其实也是专门要么就是自己开发，要么就是微软提供了一个模板啊，或者说叫做一个。开发好的一个应用，让我们来，企业可以去使用啊。然后的话，我们通过 MDM 啊等等这种方式，来部署我们企业的这种商店。那其实这个整个过程的话，其实还是困难还是比较多，因为它要么要求我们企业有 MDM 的这种机制，要么的话是可能通过 SCCM。来完成，那其实他们都是需要这个单独的软件或者服务的产品来进行支持的啊。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说，我们把这个PC、手机和 Xbox 里面的应用商店都合成了一个，这个就简单提一下，大家都知道了啊。然后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应用商店里面的话，当然。我们的刚才所说的不同设备，它都可以去使用我们的这个统一的 Windows 10的这种商店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我们的面向于普通用户的 Windows 的应用商店，然后的话，我们的 面向于企业的应用商店，和我们之前在 Windows 8已经提供的这种基于MDM 的这种应用商店，其实它就组成了一二三，我们三种不同的这种Windows 应用的分发的机制啊，是分别适用于普通用户，然后后两种是适用于这种企业用户的啊。因为第三种方式吧，可能它是为了考虑到对于 Windows 8时代的这种兼容性，我的理解是这样。然后的话，新版的这个 Windows 商店 for Business 呢，那它可能是更类似于从体验上来说，更类似于我们的这个普通用户的这种 Windows 应用商店，但是的话，可以完全由我们的企业来进行管控啊。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未发布的一个截图，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 Business 版本的 Windows 应用商店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在这儿可以，比如说可以进行登录啊，企业可以进行登录啊。然后的话，用我们企业的管理员的账户进行登录之后的话，我们在这上面可以看到一个管理的界面。管理的界面，然后这里面的话，如果说是普通用户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我们已经发布的应用啊，在上面啊，可以是企业开发的应用，我们可以，你看，我们可以在上面去指定这个应用商店里面，这个 license 的这种类型然后普通用户可以去直接这个下载，通过这个。它应该是一个 Web 版的方式，可以去进行下载啊。这在 Windows 8里面是需要客户端来支持的啊。而在 Windows 10时代的话，一是这个功能它主要是通过 Web 来访问，二就是说它的这种本地的客户端机制，它其实已经内置到了 Windows 10里面去啊。好，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后台的管理台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哪些应用，然后，是什么版本的啊？支持什么样的版本啊？那包括我们的通用应用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有平台是这样的啊。我们有通过截图可以简单看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我就快速的过一遍啊。可以去设置一个 MDM 的管理。其实这个页面的话是我们的 MDM 的服务，可以在我们的Business 版的 Windows 商店里面去进行绑定的啊。可以每个企业可以去绑定一个 MDM 的服务，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如果说我们的企业里面的客户他用了 Windows 商业版的 Windows 商店的话，那他就会强制的去使用到我们的这个 MDM 的服务，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企业的这种管控的信息，管控的机制，策略的分发。等等，它就会自动的配置在我们这个 Windows 的这个客户端上面去。好，这是我们对于刚才这个管理机制的这样一个总结啊。另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这个用户体验这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更简单了。我们就这个看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再给大家详细讲吧。就这个，Windows 10的体验大家应该都有用过了，我们这边就可能不用花时间来给大家去介绍了啊。然后这是这个使用体验很重要的一点，可能在 Windows 10里面就是我们的 Continuum 这样一个功能。Continuum 这个功能的话，大家可能都知道，一是我们的这个PC，我们的手机，它通过一个 dock 小的一个 dock，然后把这个线 连接到一个独立的显示器上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手机完全就可以相当于一个这个移动的工作设备来进行这个处理，它可以去使用鼠标，可以去使用键盘，然后在我们的应用商店里面去下载我们应用商店里面所支持的这种modern 的这种应用，或者说我们叫做统一的应用啊，嗯，那在手机的话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很方便的转换成一个类似于我们的桌面的设备啊，这样的话就这个是 Windows 10里面对于这种统一性的这种很好的支持，但是可能大家被忽略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Windows 的 PC 的这一端，其实它里面的这个功能，就比如说我们的 Surface 或者说我们这种可以拆卸式的这种键盘可以拆卸式的这种电脑，那当我们把这个键盘给拔下来的时候，那它可以自动的或者说通过用户的允许，它可以转换成一种平板化的这种模式。那这个功能的话，其实它也是叫做 Continuum， 也就是说，我们的 PC 它也可以，或者说平板它也可以，两种状态可以进行互相的转换。这个功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 Windows 10上面去进行这个使用，也就是说，直接在这个手动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切换这个平板模式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说，我们这个应用会更加像一个传统的以前的这个 Windows 8时代的这种应用一样，我们的应用基本上都是全屏的，然后的话，我们的开始屏幕也都是全屏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 PC 就可以变成一个平板的模式来运行啊。好，那我们如果说要回到的话，我们把这个平板模式给去掉。其实这个平板模式它其实也是我们 PC 和平板上面所支持的 Continuum 啊，它和我们的 Continuum for Phone 也是相辅相成的一种模式切换的功能啊。好，我们的通用应用的话，如果做开发的应该都非常了解了。就是说，我们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可以很方便的去把我们的这个应用做成这种自适应的这种方式啊。而且的话，我们不用是说针对于手机和 PC 去开发不同的应用，我们一套代码可以去把它编译成这个同一个在我们的不同设备上面都可以运行的。不同平台上面都可以运行的一个应用啊，那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的 Office 的应用啊，大家如果说用过 Win10 的话，可以直接去在这个 Windows 商店里面去下载这个Excel、PowerPoint 和这个 Word 的 Office 通用应用的版本。那这儿需要简单提醒，就是说我们的 Outlook 啊，那现在我们的商店里面是没有 Outlook， 但是大家其实在 Windows 10里面它已经内置了这个Outlook， 我们没有把它直接叫做这个像这个整合的这样一个 Outlook， 而是把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应用。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说微软可能是会考虑到是说这种传统的这种移动设备，比如说安卓呀、苹果呀，还有我们的这个Windows Phone 啊等等，它其实这个习惯上都把我们的这个邮件端和这个日历端分成了两个应用，所以说我们的 Windows 10里面所内置的这个 Outlook 应用的话，它也是分成了两块，一个是邮件应用，一个是日历应用，但实际上它本质来说，它其实就是我们通用应用版的 Outlook 啊，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好，这个 Edge 和IE11 的话大家应该都用过了，我这就跳过这个简单略过了啊。好，这是我们这个在办公和生产力这一块的话，我们的简单的给大家来做的介绍。 可能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比较简单。大家如果说像是这种 continuum 的这种功能的这种切换呢，如果说大家自己去真实去使用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功能。像我自己就经常把我的 Surface 变成一个平板的模式。那这个时候我去如果说还是像桌面的这种方式去用我的应用的话，那它的这个窗口的大小切换啊什么的是非常麻烦的，非常不适用于在这种平板模式下操作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很习惯的去把它变成一种平板的模式。那这样的话用起来的确是要方便很多啊。那大家回头可以去，像刚才我们介绍的功能，可以去试用一下。然后的话，最后我们就是大家可能都或多或少也了解过的，就微软现在的这个不同的设备啊，像刚才我们也是专门有这个一页 PPT 来给大家看了，有从小到大各种大小的这个 Windows 设备啊，它其实都用的是 Windows 10的这种平台啊。虽然说它可能是用的 Windows 10的不同版本，但实际上的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的应用可以很方便的去，同一个应用可以跑在不同的这个设备上面去啊。还有的话，我们的这个硬件的形态是各种各样的啊，像我们的这个触控也好，我们的绘画的笔也好啊，还是传统的形式也好。还有我们的商业设备的话，其实，在我们的 Windows 10里面，它的这个专门的这个嵌入式版本的话，也是，有专门发布的啊。也就是说，Windows 10的产品线的话，它比我们以前 Windows 8要更，Windows 8和 Windows 7它要更加的这个，全面一些啊，并且统一性要更好一些，不是像以前那样去是割裂的。啊，像我们的这个 Surface Hub，它就是超大屏幕的，然后的话是一个，可以多人进行操作的一个，设备。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它可以把它，用作一个，互动形式的一个黑板啊，互动形式的黑板，并且它在上面可以进行这个，开会等等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种，每个人抱一个电脑的这种，基于 Linux 的这种开会，变成更加丰富的这种，形态啊。然后这个是 HoloLens，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就是我们的全息的这种设备啊。像习主席那个9月底的时候去访问美国。微软总部的时候也专门去看了这样一个设备啊，大家看过新闻应该有知道，大概明年应该就会有这个 HoloLens 的上市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太多啊，只有一些演示。好，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不同的创新的硬件的这种是在 Windows 10时。像我们的这个，无论是最新发布的 Surface 也好，Lumia 手机也好，Surface Hub 也好，HoloLens 也好，其实它们内部运行的全都是 Windows 10操作系统啊，只是说有不同的版本而已啊。所以说，这是 Windows 10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好，这是应该是一个总结性的，或者说我们最后要补充的一些内容啊。要补充的内容最关键的就是说，像我们这个 Windows 10之前有一个消息是说，Windows 10是最后一个 Windows 版本。那这个理解的话，对也不对，对就是在于是说，的确是可能不会有这个。我像以前一样出一个，几年再出一个大的这个产品出来，而变成了一个持续更新的一个服务的形式。所以说，我们现在把 Windows 10叫做 Windows 即服务 （Windows as a Service）。那这样的话，它 一方面就是说，不像以前那样，我们过几年就要去进行这个操作系统的这个完全的革新。而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得到这个最新的 Windows 的功能啊，大家。通过下面的 PPT 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的 Windows，的更新的话，现在是完全是通过这个 Windows Update 来完成的啊。像 Windows Update 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专门有一个面向于商业用户的 For Business 版本的 Windows 更新啊。那我们去直接展示一下这个，我们 Windows 级服务的这样一个总览性的这样一个PPT 吧啊，Windows 级服务的话，它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 Windows 它会迭代式的不断的去发展啊，不是像以前那样我们一年出一个 Surface Pack，然后3年出一个大的版本啊，然后需要用户重新去购买。那你购买一次的话，可能就是说永久可以去使用的。那然后的话，我们的更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不断的都会有新版本出来。这个新版本的话，可能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会员预览的这种分支啊。那在不同的分支其实是用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面啊。那微软内部的话，可能会每天或者说2天啊，我得到的消息哈，都会有这个最新的编译版本会出来。那在微软内部进行这个测试，然后的话，如果有比较稳定的版本，那微软内部的话，那它会发布一个微软内部的那个测试的版本啊，可能会由那个上万个微软的员工可以去安装来使用。那发布到 public 的话，哎，可能就是从我们这个加入到会员。预览这个项目里面的普通的 Windows 的用户来参加，那这个数量的话可能是数百万啊的 Windows 用户，那任何人的话，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性的去使用到最新版本的Windows 的操作系统啊，那主流的。经过这前其实前面的几个阶段，工程版本啊，然后内部测试啊，会员预览啊等等，这几个版本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虽然说是测试版，但是经过这种内部的或者说这个一部分网友的这种测试和反馈，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把 Windows 产品的这种新的特性或者说改进的话做得更加的稳定。那有了这前面的3个步骤之后的话，我们会选择最为稳定的一些版本的话，会把它这个作为一个主流的分支来，在我们所有的 Windows 10开放给所有的 Windows 10的设备去进行更新。那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会稍微比这个会员预览的版本还要更久一点，可能类似于我的理解哈，可能类似于我们的这个 Surface Pack，以前可能一年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这个数字的话，可能就不只是数千万了，可能是上亿的 Windows 10的设备，因为我看最新的这个消息是 Windows 10已经部署到了这个上亿的这个设备里面去了啊。那面向于商业用户的话，商业用户，因为他们的对于这种稳定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说的话，在这一点上面的话，有一个专门的，像刚才所说到的，面向商业用户的这个版本，就是 Windows Update 的这个机制啊。那商业用户内部，它其实也可以选择微软开放出来的不同的 Win 一、Win 二、Win 三、Win 四啊，这只是一个这个举例子啊。当然，客户可以自己去选择内部有多少个 Win，然后的话，这个服务的话，那如果说企业去用了这个功能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这种 public 的这种测试比较类似。那他们呢，可以去在内部去。通过不同的测试的流程去进行这个产品的这种测试啊，然后去发布到他们这个更多的这种设备里面去。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测试的阶段 比以前更加的开放和这个公开，因为所有的用户，包括商业用户，包括我们愿意加入到 Windows 预览这个计划里面的普通用户，他都可以去向我们 Windows 的开发团队呢去反馈自己的一些这个遇到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建议啊。那另一方面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用户可以像不像以前那样，等到微软发布一个正式的版本，可以更快速的获得你想要的最快的这种最新的这种功能啊。这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主要的有四个这样的一个分支啊。然后这个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的话，就是用来分发我们面向于商业用户的分支的啊。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叫做长期服务分支，是专门给这种，可能不需要经常频繁去进行更新，比如说5年更新一下，甚至是10年更新一下的这种，设备去使用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嵌入式设备，那我们可以去部署这种长期服务的分支，那这样的话，它的更新不受这种不受我们主流的当前分支和商业用户的这种分支来影响，而是通过 WSUS 来进行部署的啊。那这样的话，它的这种稳定性会更好。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是说我的一些工程机呀，或者说一些这个银行用到的这种关键的这种业务系统，会不会由于这个 Windows 10的这种快速的迭代，它就更新了啊？那其实我们可以去选择长期服务更新啊分支。那它是可以由我们的企业来自己选择什么时候更新的啊。好，这是我们 Windows 10呢在商用领域的刚才我们所有的 PPT 里面所介绍的一些内容的一个总结性的概览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然后的话，我们要讲的内容，大家刚才也看到了，Windows 10里面其实要说拆开来讲的话，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改进的功能，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界面上的变化啊，而且的话，我刚才还没有讲得特别细啊，所以说的话，那个回头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那个现在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反馈的话，可以来跟我进行交流。虽然说大家这个平时都有了解过了，但是在这儿的话，我不敢说最了解了，但是可能有其他的 MVP 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解答的。大家可以通过借助这个方式，我们留几分钟时间来进行一个这个交流沟通，好吧？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这个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内容的话，大概是计划是讲2到3个小时啊，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然后这边 Michael 是有这个
啊，对，这边那个俊伟辛苦啊，这个讲了快3个小时，那我们这边有3个小的那个简短的这个调查问卷，大家帮忙做一下，因为时间就是资料确实信息很内容很多，然后时间的话也是有限。
对，回头大家可以应该是可以把这个 PPT 下载下来吧？我看
对，我
B
去
站我
找
看
那个
应该可以
产品
下载。
再确认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就分享给大家。
哦，好的，好的。
哎，没问题。大家就屏幕上直接可以点一下这个不同的选项，就可以做问卷调查了。
我看大家都是想共享一下这些今天讲课的这个 PPT
那这边第二个问题。
多谢大家投个票啊！我看现在还有12个人在线上，大家都投一下吧。
这个票没事的，那个就不用紧张。
对，其实今天讲的内容，我觉得也不是说那种特别深的，所以说大家可能其实大部分大家都知道，只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全面的来概览一下。
好，谢谢贾
哎
叔辛苦，谢谢各位
呀，
线上的观众。那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然后我们这次讲座的视频的话，那么稍后我们会发布到这个千罗难上面，然后也会做线上的一些推广，然后大家可以去到时候去再次收看。
哦，还真是，我讲了3个小时没有喝水啊。
行，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就是到这里。那感谢我们各位大力支持，尤其是感谢我们的讲师辛苦了。我们以后的
好，
活动
谢
呢，
谢大
也
家。
欢迎大家再次参加我们今后的活动。谢谢，再见。
好，拜拜。